开机。
本期节目由专业生发品牌达飞欣赞助播出。米诺地尔认准达飞欣，打开天猫搜索达飞欣，即可享受618惊喜囤货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水公园。
我是金花。
我是蛋挞。
我姓赵，我叫小赵，今天第一次来参与这个黑水公园节目录制。
对，小赵跟主持，感谢这个达飞欣的这个赞助，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儿再聊聊这个
《世界奇妙物语》。
对，这个《世界奇妙物语》，其实我们一直在等着做今年的这个《世界奇妙物语》呢，但是还没出呢。
对，其实是这样。那个，其实最早期啊，我们开始给大家去介绍讲解这个《世界奇妙物语》的时候，我就一直想从头捋。
嗯，
但当时呢，确实有很多经典剧集啊，我们也迫不及待就挑选了一些，我们觉得比较有说头的。
对，
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其实我们遗漏了很多，可能90年代一些比较精彩的一些这个《世界奇妙物语》的个别剧集，所以我们今天又重新挑选了其中，比较好看的，
对，
比较好看
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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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
这个、
好看的，
剧情上边比较能够这个好玩的吧，对吧？
对，
也是让我也是在这个《世界奇妙物语》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然后。挖出了这么三个故事，对吧？我们跟那个
你说这种流行语尴尬不尴尬？
不尴尬呀，我天天看小黄老师。
世界奇妙物语是一部日本的电视剧集，它这是一部由许多短篇故事组成的电视系列剧。每个故事都包含某种突然的转折或惊人的结局，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具有脑洞。
对，那个就是特别奇妙，我觉得奇妙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奇妙呢就可以不合逻辑，
就可以天马行空。
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儿讲的故事里边有些呢有逻辑，有些没什么逻辑，但是没有逻辑呢却又很好玩。所以今天想讲的这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逻辑性没那么强，如果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到后边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但是他为了去展现他的这个故事内容的有趣性，就是可以去忽略一些，就是大家别看了说，哎呀，这个主人公怎么这会儿还会这么选择，对吧？就是他不重要，因为他奇妙，
不一定。有的人爱玩人家
啊，对，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他有一点剧本杀
啊。因为你要知道，就是比如说在，当然咱们反对这种行为啊，就比如说在一些诈骗行为当中，有的人我就想看他能骗我多少钱。
是有的，我承认
有这种心理，
我承认是有的。
你们先说第一个故事叫什么？
叫那个不，这名不说，说了就漏了。就但是我也起名叫反向绑架，因为这是它里边一个核心，叫反向绑架。对，叫反向绑架。这个故事我先讲讲吧。
哦、对对对，不能说名，
这
说
名就漏了，一说名就漏了，对吧？那
但我知道你要说哪个了，
对，知道吧？
对对对，第一个故事是跟一个骗局有关系。
嗯，对，其实也不算骗局，很快就交底了。
对，
但是确实有你说这个，就是这个被骗的大哥有一种就是我比你精，
哎，
我 hold 得住，我要给你表演我如何 hold 得住这一切。
对。
但是这个骗局就很有意思，其实不叫骗局，叫反向绑架。人家给起了个专业的名叫反向绑架。故事啊，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一个男性，社长了。他这个应该是刚参加完一个聚会，和他的这个下属一块儿这个离开这个会场。这个下属还替他拎着包嘛。这个就到了这个走到一半，这下属就说：“我得回家照顾孩子，照顾妻子了。”然后这个社长呢，看着也就是40岁出头啊，这个年轻有为，穿上高档的西服，对吧？就说，哎呀，你看你还有妻子跟孩子，我就是快乐的单身，对吧？这个，但是这么说起来呢，也确实有时候会羡慕一点，你回到家里边有人在等待你，对吧？我回家就是空荡荡的房，他没说这么多啊，但意思就是回家是空荡荡的房子。然后这个下属就是很谦卑的把包给了他，说那我走了，社长，对吧？他有一种不屑，也没跟人打招呼，就往前走。其实能感觉出有一丁点的好像没落了，对吧？虽然我很有钱，我住了大 house， 但是他回家却有这个家人的等待，所以他呢就是一点点的小没落呢，回到了家中，推开了房门，发现有异样，屋里有人。这是自个儿家嘛，一下就感觉到屋里有人，他就这个顺着这个家里边这个门缝就进屋了。进屋之后，他屋里有钱嘛，房子多，对吧？看哪屋有灯，顺着缝往里看， 家里真有一个小孩坐在那儿写作业呢。他一下就从紧张变成奇怪了，就变成奇妙物语嘛，太奇怪了，我们家怎么进了一小孩在那写作业呢？这突然又有一个挺漂亮的一个女性突然出现了，说老公你回来了。他都震惊了，说你谁呀？他说哎呀，我说你老公，我说你老婆呀。一问哎呦，你是不是又出去喝酒了，对吧？还开始也以为要埋怨他呢，说没有，说哎呀赶紧坐着休息，给你醒醒酒。我说就一看就是好妻子，好妻子。他说没有，说等会儿啊，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就是你们现在是谁跑到我们家里来。哎呦，那小孩特别可爱，小女孩回过头来叫爸爸。这个你琢磨，这男人刚在外边说自己是单身，可能回家有些孤独，然后突然看到家里边有媳妇孩子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对吧？这一下有点就是不太理解怎么回事了，但是又没一下说把这事儿就推开。他就在正震惊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了，电话响了，都说、我接电话。那女的媳妇说别，我来接，对吧？拿起来就说这是李氏小野寺家，您有什么事儿？这因为这男的就叫小，就姓小野寺，我特别娴熟，对吧？就是说，就哎，拿那女的说的那个老公你接一下吧，这个是那个什么。加起个名吧，说这是那个
小美，
小美，小美，小杨子，说这是咱们家孩子的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让你周末有空务必参加一下开放课，这个真的特别逗，我觉得这个主人公一下就愣住了，说我没结婚啊，但是这个你就是这个妻子表达的就跟家里特别熟，而且特别贤惠。这孩子又是萌萌的看着他，小女孩正是我想多大，
小学生
，六七岁，过了那个以前咱们老说七岁八岁狗头衔嘛，过了狗头衔的那个年龄，正是温馨小棉袄的时候，他就有点迷糊了。他说会不会我喝多了？因为那女的就是说，因为你喝多了，你忘了我们了，你又这断片了，对吧？这男的就想，我是不是真断片了？反正现在我也没法把这母女俩给轰走，不行就先那个睡一晚上，不是就正常的睡一晚上过去吧？因为他也没有对这个女的发生什么，因为毕竟他觉得这不是他妻子。
又奇怪，但是心里又有一种向往。
对，又有一种向往。我估计他这么有钱，就是说正常的那个性方面的需求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着急，对吧？所以就是没有侵犯这个他不认识的这个妻子，然后就踏实跟这儿睡了觉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这不一样的待遇啊！早上起来就是他一起床穿着睡衣呢，早饭铺上了，就是豪华的早饭。然后这个孩子就看爸爸早上好，对吧？妻子说老公快吃吧，一边喝这粥一边想真好喝。你说这么简单，我平时那么有钱我也没少吃山珍海味，但是这么简单的一顿早餐让我吃出了这么美好的感觉，真幸福。会不会真的是我忘了他们？他开始恍惚了，然后出门的时候也是，老婆会送到门口，因为日本的那个习俗嘛，那个老婆会送到门口，老婆也不上班，在屋里边就跟他说，我老公那个早点回来，加油，就是这种，哎呀，就有点幸福了。但是他突然走，说这不对，这我还是一出门不看见这俩人，就开始想，我没结婚吧。我接没结婚，有点犹豫。哎，我接没结婚，国家是不是有个记录啊？我找国家的记录去吧。所以他就很机灵，去了这个他们那边的这个负责街道吧，就是去调自己档案去了。一看，真没结婚，这俩是骗子，跟我这骗吃骗喝呢吧？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是拿着那个户口本吧，相当于他们的，给他媳妇看，你看看。我没结婚，假的，你到底是谁？妻子一下哭了，说是你不跟我登记的，我怀着孩子的时候你都不跟我登记，因为你是有钱人，对吧？就啊，一下这个啊，我这么坏吗？我这么不要脸吗？我做的好像是不太对吧？对吧？说你看看，就现在你就拿这个想轰我跟女儿走。说没有没有，别哭了，没想轰你们走，你们先住着啊，先住着。然后他特别有意思，他去医院了，去医院看病去了，问医生说的，我有一个特别贤惠的妻子和特别可爱的女儿，但我好像生活中没，就我不记得我跟他们结婚生孩子这些事儿，对吧？医生说这个就叫失忆。 还得看片子呢，说这个可能你压力太大了，你给忘了，说这个
还得少喝点酒、啊、
对，说你就少喝酒吧，少喝点酒。他好像觉得可能是吧，然后于是就到了周末就去参加这个孩子的这个开放课了。哎呦喂，这开放课他站在最后一排，对吧，他去，他社长嘛，去的会比其他家长晚一点，因为工作忙，最后一个进去。哎，那些家长看他都跟他点头，好像很熟的样子，他跟他点头，哎，来了，您来了啊，站在后边，正好赶上他女儿，起来念作文。老师说今天有篇优秀作文啊，让我们的小朋友念一念。他女儿啪家伙站起来了，作文怎么写的呀？我有一个很好的爸爸，但是他是社长。他很厉害，但是他太忙了，不能陪伴我。但即使这样，他陪伴我的每一刻，我都觉得很幸福。
一般人根本接受，就根本扛不住，
对吧？哎，小女孩回头看着他，我的天哪，谁都扛不住了。这个男的说，我太坏了，我连媳妇孩子都忘了，我还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我好好跟这妞俩过，对吧？我忘了他们，我更要补偿他们，对吧？送孩子花，给孩子买玩具，给孩子穿上特别可爱的那种高档洋装，对吧？这个，然后带孩子跟媳妇儿出去郊游，对吧？孩子跟媳妇儿看见花，给爸爸摘花什么的，哎呦，特别的幸福。然后他觉得人生很完美，以前一直记得自己是个单身汉，对吧？还觉得黄金单身汉很吃香，真到了四十多岁回家那么孤独，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孩子这么幸福开心的生活了起来。突然这一天家里电话响了，这是怎么想，就是想的时候也特可爱，他孩子给爸爸捏背呢，对吧，说爸爸累了给爸爸捏捏背，哎呦这么幸福。这电话响了，媳妇儿马上就过去接，对吧，说别，我来接，我离电话近，接一接起来，那边就说了，说的你跟我媳妇儿和孩子过得还好吗？哎呀，这人都惊了，说不是，等会儿这不是我媳妇跟孩子吗？说哪儿结婚了？我是搞反向绑架的。说什么叫反向绑架呀？就绑架呢，就是把你给掳走；反向绑架呢，就是把人搁你那儿，就让他跟你过，对吧？说的你现在给我五千万日元，你要不交出这五千万日元来，我让我媳妇跟孩子跟你过一辈子。这个要挟很奇怪哈，就是咱们就是猛一听觉得这要挟特别奇怪。
不奇怪，现在有一名词
啊、
叫绿帽狂人。
然后这个不是，这个要挟很奇怪，就是说他的动机我们能理解，可能是对吧，是喜好这个。但是他这个要挟，你说白给媳妇孩子，这有什么可要挟的呀，对吧？所以这社长就说了，说的我跟你说你爱要不要，我要了，我会跟媳妇儿孩子好好的生活，就他们俩我照顾定了，这辈子我就要过这种幸福的日子了。那边就说呵呵呵呵，让你享受享受，体会体会吧。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女儿来了，给了他个本剧本杀，特别有意思，十年后，对吧？因为他这是这样，就让他就是特别像现在为什么讲这个，我就特有代入感，就像玩剧本杀了。他给了一个剧本，里边写了之后这个家庭会发生什么事儿，你要代入。所以就是突然忽然呼呼呼进了一群人，有导演、美工什么什么化妆道具，开始给他们家改造了。他都傻了，电话没断。稀里咔嚓改造完了之后，还带着一大姑娘来，对吧？他媳妇儿也突然就变样了。然后就是那个一看就是一个导演状的人，不是那种大导演啊，就一看是刚入行的小导演。小导演就过来跟他说，哎，您赶紧，今天您入场了。怎么回事？一进屋，他那个媳妇儿还是他那个，就是还是他这个刚才那个媳妇儿啊，那媳妇儿坐在那块儿，一脸不高兴，坐在那块儿说的那个闺女，爸爸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这句话听着就很有意思啊，爸爸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妈妈不说，对吧？爸爸有几句话要跟你说，然后。没人说话，一看就站一个大姑娘，这大姑娘得有个十五六岁，穿的超短裙，那头发别着好几个辫儿，然后画着那种彩妆，就特那样。然后这男的都愣了，说：“哎，我女儿呢？怎么过来这么一个？”他说：“这你女儿长大了，让你体会一下，你女儿到了十五六岁，让你尝尝青春期的恐怖。” 对吧？让你知道什么美，让你尝尝青春期的炸弹，对吧？这个
说词儿
啊，你对说词儿，你快说词儿啊！我还有词儿呢，看那剧本，玩剧本杀有词儿，开始念词儿，说的老师说你已经有好几天没去学校了，为什么？念得很生硬，那女儿就不想去，管那么多呢。用你管，爸给他爸一大嘴巴，给他爸都打傻，躺地下了，打傻了。说怎么这么火，怎么这么火？正这个时候，门铃响了。他媳妇儿刚才还一脸严肃呢，突然站起来，特兴奋。哎，我买东西终于到了。然后库叔姐拿了两大袋东西进来，什么东西啊？他问他说这什么东西？咱家我没订快递啊，这两天。他说这儿我买的那个枕头，太空枕头，美国高科技在那个太空 NASA 什么制造出来的枕头，睡觉的时候就一枕这个就能睡着。然后说你这传销吧。他说我这现在已经多少级了啊，这东西特别好，我后边还要订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一看就是说哟，媳妇儿陷入传销陷阱。这个因为这个片儿是一个相对早些年的那个剧集，他们好像是八九十年代日本的很多这个家庭主妇确实特别容易陷入这个传销陷阱，说媳妇儿陷入传销陷阱，女儿开始叛逆旷课不上学，然后让你受受青春期的恐怖。那电话里边就还继续跟他说呢，说的怎么样，刺激不刺激，这样的生活想不想要，反正你现在要给他们留下，之后你就过这样的生活。他说的那个我留，我继续留，我就不信这事儿搞不定，对吧？然后就给他剧本说你接着念，那个剧本就开始念，女儿你该上学。他说去你的，不念这剧本了。说你举着，我说他就跟那边说你知道为什么你觉得这事儿恐怖吗？因为你没用心，我就要跟你较量较，就
你水平不行。
对，就是我是社长。他后来确实说了，我是社长，我管理多少员工，我管理他们的心情怎么管理的，对不对？女儿这事儿我能搞定啊，就给你们演一下，我给你们展示一下。于是这剧本就扔一边了，开始跟女儿说的不想上学可以不上，人生有很多条出路，你应该去找到你喜欢的东西，找到你喜爱的事业，为此去奋斗去努力。女儿一听都，那女儿真的眼神都变了，爸爸这么好，这么通情达理，怎么跟给我的剧本不一样啊，对吧？然后女儿说好的，谢谢爸爸，这你打电话你看没有，搞定了。那边说啊、哦、原来你选的这条线。挺有意思，剧本杀吧，就是这人就早就埋伏好了，你选的是这条线，好，这一趴过，咱们再往后发展，对吧？这帮编剧的不是这帮导演呀、啊，巨物又开始咔咔布置背景，布置完了之后进入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又是过了若干年了，女儿已经二十多岁了，对吧？这个妻子还是在家里边，这个妻子正常，这会儿妻子正常在家里边比较正常。这个主人公走进来，突然女儿跑进来了，但是穿的有点奇怪， cosplay， 就是穿的 cosplay， 原来她的兴趣爱好是二次元，但是说他的女儿现在已经二十六岁了，然后每天不上班，只玩二次元，只玩 cosplay， 然后他爸爸就说啊，就在女儿你二十六了还在玩这个吗？咱不是说二十六岁不能玩啊，但是他就是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日常状态就是 cosplay， 就不是说去参加一个展 cosplay， 就是以 cosplay 的状态来进行生活了。啊，彩色的头发，然后那个美少女的衣服，对吧？拿着仙女棒，这样，他说的，就对，是这样。爸爸，今天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事儿要告诉你，说什么事儿啊？我要结婚了，就是他说你怎么就跟谁结婚？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为了正义。
假面超人
为了正义，我要来行使这么这，那就他的男朋友也是一个二次元的假面超人粉儿。
关键那个是真的，就是他是从一个幕布里边窜出来、
嗯、窜出来的一个真人。我的天哪，说爸爸这就是男朋友，我要跟他结婚。爸都傻，说你们都没有工作没有事业，现在你们两个怎么结婚啊？你这样不行，你不小了，你要长大了，你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了，你要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啊，一听哭了啊，爸爸说我，你说的让我找自己喜欢的事儿，跑了，那假面也跟着跑了。那个真的那假面骑士也跟着跑了，说哎呀，这个好像是现在现状有点不好收拾啊，现状有点不好收拾。然后说这还没完呢，就到这儿吗？ 再一转眼下一个剧本来了，整个屋里灯都关了。
不是那剧本特厉害，那剧本是一血红色的剧本。
对，剧本感觉就是奔着恐怖剧本去了，血红色的剧本，然后像闹鬼，屋里边全黑了，没有人，只有他的妻子啊，披头散发，坐在就跪坐在地这个他们那榻榻米上，然后前头搁着一小板板在熨衬衫，一看就是老公的衬衫，一件一件的熨，熨的特机械，跟一个女鬼一样。这时候丈夫进来了，说你干嘛呢？我在熨衬衫，我知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你看我现在这个样是个黄脸婆，对吧？我的头发都稀疏了，你不爱我了。这妻子说：“你也变老了吧？你都没有魅力了，都谢顶了，太油腻了。”这男人说：“这男人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已经用了达菲欣米诺地尔茶剂。”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米诺地尔，这是中美两国食药监局唯一认证的生发外用药，三甲医院的皮肤科用药，用了之后清爽生发不油腻。我都用了一段时间了，再有俩月头发就长出来了，要不你也擦点吧。还有更适合女用的2%浓度版，哎，温和不刺激，更适合女性和头皮敏感的人群。妻子说头发解决了还有皮肤呢，你看看我都长皱纹了，我这个皱纹怎么办？于是就拿起了那个熨衣服的电熨斗，开始要熨脸，开始要熨，这太可怕了，这就受伤了嘛，电熨头热的，这丈夫赶紧过来，男主人赶紧过来拉着胳膊说别熨别熨，然后就开始说我也帮你熨熨吧，拿着开始熨的老公的脸，这时候就僵持住了，僵持住，突然这个时候喊咔停，因为这个整个不是后边有导演吗？停停在这儿了。行，好，可以了，可以了。然后电话就说：“你还想要这样的生活吗？”就镜头一转，在5000万支票上签名，对吧？这集到这儿就结束。但是结尾有一个特别逗的，这事儿感觉结束了吧？所有人都顺利的出屋了。他的那个小女儿，就是他，这不是他现在有好几个版本的女儿了吗？最小的那个就是过了6-7岁的那个8-9岁的女儿，特别可爱，穿了一身很普通的衣服，然后拿着之前他给买的那身洋装公主裙过来跟他说：“谁会穿这个？太难看了！”拽在沙发上也扭头走了。
但是我们发现啊，就是这个组织很庞大，因为在最后尾声的时候，还有两个人不同版本的母女，
对，
也在练台词。
对，对，最后是那个到那个《世界奇妙物语》的老大爷出场的时候，就是另一对母女在练。母亲还说：“你这叫爸爸叫的不够亲啊，咱们就主要是靠童年来吸引的。
”我觉得这片就我觉得挺厉害的，因为。怎么说呢，就这种问题我也思考过，比如人选择的时候，因为我现在有点走那个底线思维，就是比如我作为选择，不管是在工作方面的还是在生活方面的，我都会考虑它的下限在哪儿。但是呢，就这个片很厉害，就是在于它又有合理性，就是你虽然考虑了下限，生活中会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但是当这个幸福感扑面而来的时候，
很难抵御。
真的，就是尤其是就是这哥们儿啊，他可以说其他东西都有了，就是家人这方面他有缺失，他抗拒不了，
是，
他就跌入温柔的陷阱。
哎，就他在知道这可能都是假的情况下，那个女儿的那篇作文跟回眸一笑，就说实话，搁谁都挡不住。这个确实是，但是突然就我觉得好就是好在，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去描绘，至少我小的时候吧，就是看很多作品去描绘这个生活的时候，就是总会想让他往美好了描绘一些，其实没有想到真的有各种困境，尤其是。就是我特别能理解，就是真的在我为什么特想讲这个，就是我人生已经现在经历到孩子的青春期了的那种感受。我孩子在我他在特小的时候，有一次我过生日回家，他用橡皮泥给我捏了好多那个蛋糕。就是其实当时我的整个生活状态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对于这个家里的关系也都处得非常不好，然后那个时候他捏出这些小蛋糕，他什么都不懂，他说爸爸你过生日我给你做的蛋糕，虽然那个蛋糕我也不能吃，但是那一刻真的就觉得被融化了，就是一切的苦难可能都会因为孩子我愿意去承受，对吧？但是 就是那个小孩念作文那个年岁，后来带着孩子去，包括有一次我自己带着孩子去柯南村去出国旅游，就觉得我人生可能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带着那个孩子，我们俩人。后来我们就记得特清楚，我们还坐错车了，然后我们还得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去找，再去找地方单独住，有一些历险的经历，特别特别的美好，那些照片到现在都留着。但是你说现在青春期。真是青春期都快给我气死了，真的。我就记得那个有美国那会儿不是有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动画片叫那个叫什么头脑特工队，
嗯，
他那不是演
情绪那个，
对，情绪那个，那不就是演的是一个小孩嘛，然后就是最后片子结尾的时候，就是这堆情绪的控制的这个孩子到青春期了，有一个巨大的红按钮叫青春期，问摁不摁，就是哎呦真的，就是当时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到现在就是看到孩子这个情绪你难以把控，而且你知道就是很多事儿，我觉得我都想去替他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我们又不能去替他考试，去替他交朋友，去替他跟谁对话，他自己在那儿拧巴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些不是大事儿，但你又理解他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情绪根本控制不住，就只有干着急。
嗯，我每次听你说这都热泪盈眶，
只是真的就只有干着急，就是恨不得想打自己的这种情绪。
我理解，刚听你跟老师打的电话，
对，刚才带俩去我家，正给老师打电话呢。那个就是孩子的朋友，就是之间的一些问题，就是
待会儿再说。
对，就是。都要处理，不光是学习，对吧，就是很多情绪你都要去帮他处理，但你又无从下手。像这里边这个爸爸呢，确实是走了一个常规认为比较就是真是不是他亲闺女，就是一个常规认为我们在没经历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办法，你让他去追求他的梦想，对吧。但实际上我记得我之前也说过，他你让他追求梦想，他要想弹钢琴呢。幸亏我们家孩子现在说想弹电吉他，2000多块钱为他买了一个，让他能开心点。他要想弹钢琴，不没有地儿，家里没有地儿，哥，你看在我这儿先拿给他。
这钢琴最后都是玩房子，
对吧？
啊、对，都是玩
对吧？现在我另一个小闺女说看姐姐弹电吉他了，她要敲鼓，现在鼓搁哪儿？这是
一个乐队啊。
对，现在就是看有没有折叠鼓，对吧？就是真的，你会发现，你可能当时说几句漂亮话，因为那个爸爸就说了几句漂亮话。
他就是反正我因为他多种元素、第一个就是因为他社长他地位在那儿，
对，
你要一普通人他不一定会选择社长那条路，
对，
他可能就认了、哎、对对对，因为这个社长呢他确实地位
有钱，
哎，对，
他玩他孩子天天玩 cosplay 玩到26岁可不少花，因为我现在我还得在玩 cosplay、那玩意儿不便宜，
嗯，
对吧，我可供不起他每天一套 cosplay 的衣服上街，
所以这就得两边说，就是这社长呢他觉得他别出心裁、他比骗子精，他用自己的方式处理，
对，
但可能一切都在人家的掌握当中，
对，
因为人家显然为他的身份定制了方案、
是的
啊、一般人可能也不会要那么多钱，
对，
哎，对吧，有钱多骗，没钱少骗，
对，
但是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其实挺感谢这个人的、
嗯、
他让自己就知道了以后的下限在哪，
对
啊、
其实好多时候就是要去为人父母的时候真的是得知道后边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不是听几句漂亮话或者听大家说一些所谓的育儿理念就真的你就能把这个事儿办成，对吧，真的是啊，我就说一个也挺逗的，前两天孩子这个考中学呢，说上不上高中什么的，因为他那个成绩就是怕他上不了嘛，就让他再努力学一学，然后后来他妈就说他不行就不上了，也是气话。我说那不上了能去你那儿上班吗？因为他妈不是现在就管着点事儿吗？他说不要。我说你的亲妈你都不要，你现在撺掇孩子不上学嘛，对吧？你他就算痛苦，你要去排解他的痛苦，你也要想法。咱们这种家庭啊，因为有孩子跟我说，他有的同学家庭确实不用上学了，就是咱们这种家庭也没有钱给他花那么多钱去给他弄一个国外的大什么什么常青藤学历的这种，那只能够你让他去学陪着他呗。确实是，
哎，别这么说，人家没准真考的呢
啊，是有真考的，是有真考的，
都是真考的。
那前两年不是也爆出来有问题的了吗？对吧？对吧？这个，但就是说，真的是得在做父母的时候就得想到这些。这个社长就是。开始就是想自己了，想自己是不是能够老婆孩子热炕头，
他觉得他能驾驭住，
对，他主要他觉得能驾驭住，这
没有正确的估量自己的水平，
对，其实他要真生活下去也能驾驭住，主要是我觉得还不是亲生的，
他如果真的生活他是没得选了，
对，
他没就孩子出来你不能噎回去啊。
挺有意思的这个故事。
然后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
嗯、
就是叫这个未来同学会，
嗯，
因为这个片儿有这个石原老师的参演、嗯、啊、嗯、
对，
石原老师、
哦、他是一个明星吗？
石原老师肯定是明星了，就是
他喜欢、
就是、我一般吧，因为我拒绝过一个很神似石原老师的人。
哎呀，你听到不意中被他装出来了，他是不是让咱们问这句吧？
拒绝过一次，就
是
有点这飘了，有点飘了。
你现在是这个温子仁的朋友，同时是拒绝过石原老师的男人，
神似。
但先生现在还是单身的啊！
先别，这就不要说了，这不要说了啊！咱们就是重点说是有点羞涩，咱们就说这情节。
好，
这个石原老师呢，出现在这个屏幕里呢，倒腾的反正喷啪的，非常的美丽。他实际上是要去参加一个同学会，而且他现在已经到同学会这个场地了，是一个饭馆。这时候他发现身边呢有些异样，这时候他还在想说，哎，参加同学会了，我要不要也会别人会不会问我，我跟那个帅男之间的事儿是吧，也不好意思承认，就跟我刚才很神似，你把我刚才演的又演了一遍。这时候他觉得身边有异样，一扭头，一束强光袭来，哎，他一回头又在这饭馆面前，他觉得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参加同学会吧。但是对于我们观众来说，他这肯定是有异样的啊。他进门之前还特意看了一下水牌，确实是这屋。一进门以后看那一些大哥大姐，哟，不好意思，走错了，就把门关上了。于是他出门之前又确认了一遍水牌，就是这个，就是我这个学校，我这个班级啊。进来了以后就很惶恐，是谁呀、啊？这都是谁呀、啊？不太认识。其中有一个大哥就表现得很热情，哎，来了，来坐这儿，
来都来了，
对
了，
对，别见外啊，咱们都同学，你坐这儿
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嗯，
这些人都谁啊？因为这些人看着都四五十了。就只有这个石原老师很年轻很靓丽的样子。于是这石原老师说这是那同学会吗？说是啊，没错啊。石原老师不信，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问一些只有同学之间的事儿。哎，班主任是吧，咱们这个去春游都去哪儿了，毕业典礼毕业旅游去哪儿，结果发现大家对答如流，甚至于一些细节包括这石原老师掉水里这事儿都知道。
掉水里了、
哎、这石原老师说，哎，那看来这还真是我同学，所以他就仔细端详每一个人。他也端详这些人的时候，这画面就开始虚化了，然后等这个画面再变实的时候呢，就浮现了他们上中学时候的样貌。
还真是，
哎，确实是啊，就是脸的轮廓五官都一样。哦，你是那谁。到最后一个大哥一谢顶大哥的时候，这画面没虚化回去。
不认识。
石原老师使劲看这大哥，就指我，哎，是我呀。石原老师、哦，想起来了，是那个次郎同学。这石原老师都惊了，说你变化太大了，说你才四十多岁你就地中海了怎么？正好我们公司代理了一个产品啊，防脱发的产品，达菲欣米诺地尔茶剂，男性使用5%浓度正合适，早晚用一次，每次喷6下，3个月一疗程，一般就可以看到绒毛生长。这瓶你先用着啊。对了，记得每次喷完用手按摩3分钟。
这叫什么？
达菲欣，哎，达菲欣米诺地尔茶剂，
这么管用、啊，
确实管用。
听说 C 老师最近在用，
对，C 老师用，而且说他已经确实生发了，有绒毛的这个生发。这谢顶大哥都惊了，说你有这么好产品，你这么多年以后才告诉我。但不管怎么说啊，就是大家相认了，相认了。这个石原老师呢，在相认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这个帅男，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哎。一看就是这俩人有点事儿、
啊，
向往的这个
以前喜欢的班草，
哎，班草，这个帅男，一看虽然说这个眼袋什么的也出现了啊，这个脸把子也耷拉了，但是还是他想的那个样子。但这时候最大的问题没解决，为什么你们都这样了，我还是20多岁呢？这时候这人家说可不嘛，我们都30年了，你们都40了。这石原老师一听慌了，马上去厕所就要镇定一下嘛，第一反应就是看镜子。哦，我没变，我还是这么美丽，还好我没变。他这时候就镇定了下来，可能就别人太着急了，可能我保养比较好，就是逐渐要接受这个事实。那还是回去参加同学聚会嘛，毕竟还没吃饭呢。一拉门，
真实惠这句、
对，很实惠。一拉门发现是教室，哎，大家回到了之前的那个样子，就回到了这个 中学同学时候那个样子，
感觉是一个时间穿越的饭馆。
哎，对，这饭馆这个门感觉就是时间穿越这个节点。他回到了这个饭馆以后，哎，发现了这个大家都很年轻，这时候又不对了，那你们又变年轻了，这不对啊。于是就开始问说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啊？说咱不是参加同学会吗？人同学说你着什么急啊？咱都没毕业呢。哎，坐这聊会儿，坐这聊会儿，来都来了是吧？坐这聊会儿，说哎。咱们说到这毕业，咱们得聊一下以后的梦想。于是大家就聊起了以后的梦想。有人说要开饭馆，一个大姐，
大姐说
，哎，要开饭馆。有一戴眼镜大哥说呢，我以后要从政，为大家做贡献，是吧？为国民做贡献。还另外一个美女呢，说我以后要当演员。一看她有这范儿啊，美女嘛，演员。这个问这个谢顶大哥，谢顶大哥年轻时候还没谢顶的时候，说你要干嘛呀？说我就想每天快乐的生活，很实际，很实际。最后问这个帅男了，说你想干什么？我要当社长，很有抱负。
当社长，然后一个人，然后被人反向绑架。
哎，对，当社长就回到那第一个剧里边体验一下家庭。哎，当社长，我要这财务自由。就哎，那你问我们半天，你想干什么？说我呀，哎，这个时候。不对劲了，这个教室的后门开始闪红光，哎，石原老师一推门，又回到了饭馆，说要不然这个想着先把，要不然先把饭吃了吧。这个大家伙说，哎，
石原老师挺馋的，
哎，是说，哎，你刚才干嘛去了？哎，说没事，就去了趟卫生间啊，大家不要在意。于是就回想起刚才问这个梦想的事儿了，说反正我也时间穿越了，咱们就干点这个时间穿越应该干的事儿。说，哎，你那梦想实现了。说实现了，说我这个我当了这个
第一个大姐，
哎，第一个大姐，说我实现了，说我这个有一个小的店铺啊，虽然离了三回婚啊，但是有一个小的店铺，不管怎么说也实现了，
也算实现
了。哎，说你从政了吗？说我现在在公园科，可能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什么管草皮啊什么类的，哎，绿植之类的，
也算是为人民做贡献，
哎，也算做贡献了。说问这个演员，说你实现了吗？说我现在是主妇啊。啊，我主妇，我这个演员就是在老公面前演嘛，观众就是老公，哎，不管怎么说也变相实现了。
对。
然后问这谢顶大哥了，说你用了这个药以后，你快乐吗？说你现在做什么呢？说我自由职业，说哦，作家，自由作家，不是，就是家里蹲，但是很快乐，很快乐。最后问这个社长当了吗？说当了一个计算机行业了，哎，最后他就这石原老师一看大家。不管怎么说，就是实现了呀，还是变相实现了呀，就想起自己的事儿来了。就中学的时候，他还问他说：“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石原老师很羞涩，当新娘子。
这叫什么梦想？
是吧？就是在咱们看来，可能就这不是个事儿啊。但是可能对人来说，人有美好追求，不
应该是指向性的，明确要当谁的新娘子。
哎，所以大家就问出了这个问题。石原老师很羞涩，看向了谢顶大叔。身后的帅男，
我以为真要跟谢顶大叔好呢，
哎。这个帅男也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对，
确认了，
确实是有这层关系。哎，于是呢，这个时候，哎，天公不作美，他们班这个奖状啊，掉了下来。这个帅男呢，就在我们意料之中呢，把石原老师救了下来，但是手臂呢有割伤。这石原老师想到这儿啊，就把这个有眼袋的这个帅男就叫出去了，
就回到这个现实，
四五十岁的这帅男就叫出来了，一看手上确实有一道疤，然后这时候呢眼光不自觉的瞟向了无名指，说你结婚了吗？那帅男说没有。这时候石原老师就是挺高兴的点了点头，但如果是我啊，我可能就算了，
就算了，
哎，对，就眼袋什么都出来了，就是有碍观瞻了。但是石原老师就感觉很幸福的点了点头，就回到了这个餐厅啊，
觉得算你是等我了，
哎，算是等了，但是这个
也没准是被反向绑架给吓住了，
哎，对，但是就是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大家好像不太对劲啊，好像在商量着什么，说到底来了没有啊？然后大家就嘀嘀咕嘀嘀咕来了没有，说他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时候这个帅男咳嗽了一声，大家都恢复正常了，来来咱们继续聚会，哎，
有阴谋，
哎，拍张照吧，拍张照片吧。我当时还以为人贩子呢，说拍张照片，说咱们同学一场，拍张照片。于是就拍了这个照片，闪光灯一闪不对劲了，这个石原老师发现周围没人了，没人了。然后等再反应过来的时候，不是没人了，是大家聚在一个角落，哎，有拔剑的，然后有要点蜡烛呢，
干嘛呀？这
石原老师觉得不对劲，哎，你们是不是要对我不利啊？咱们不是同学聚会吗？ 那县警大哥还以为聚会呢，咱们这通灵会啊。
哎呦，
说你知道吗？说你出事儿了，你是不是还没有印象，没想起来呢吧？说你出事儿那天啊，我有了通灵能力。说但是出事儿那天你就没了，啊，说因为你在来的路上啊，这个管道出现了泄漏，出现了爆炸事故，
就是那个开始他在
哎
饭馆门口那一个
闪
光
强
光，
哎、
哦，
对，那是一个爆炸。说你那从那天起你人就没了。说但是呢，我有这个通灵术了。我今天呢是咱们聚会多少多少周年，哎，我想咱们这个心愿未了，还是想跟你聚一下，咱们同学一场嘛。于是呢，我们就把你招出来了啊，招出来人，你不是来吃饭的，你就是招出来让我们聚一下。
嗯，
然后说，哎，那帅男你干嘛呢？你等等什么呢？他人还有一心愿呢。
对，主要是为你招的，
对，
主要是为你招的。
哎、对对对，就是石原老师心愿未了、
嗯，
你们之间还有一个羁绊。这时候这帅男就从兜里掏出了这个戒指，哎，石原老师心满意足戴在了手上，哎，露出了这个甜美的笑容，说我们永远都是同学，对吧？他们都点头说是是是是，虽然有一个身份变了，但是永远都是同学。
有一个身份变
了、对对，
那也是同学，
对，也是同学，
同学兼老公。
对，然后石原老师就在甜美的微笑中化成了一束光芒，就离开了现场，然后戒指掉在了地上。这个时候呢，戒指掉落的位置是他们那个照片，还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就是一堆同学在一起拍的这个聚会的照片，就是一个很甜美的故事。
对，这故事的结尾还挺美好的，
嗯，算是一个就是半皆大欢喜的结局。虽然石原老师没了、
嗯、
但是就是大家这个愿望最终还是实现了。
是的、
嗯、
而且是他的这个喜爱的男神一直在等着他，最后靠谢顶大哥的这个终于练成了通灵术。
对, 对，
然后给他招出来完成这个结婚的心愿、
嗯、
其实还挺浪漫的。
就是在当时来讲，这个就是脑洞应该算有，因为这个小岛惊魂应该是在他后面出现的、
嗯、对
对吧，就是他有非常明显的跟小岛惊魂同质化的部分，就是到底是身份，就是主人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对，以鬼的视角来去拍、
嗯、
鬼未必知道自己是鬼。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老说这个，哎，怕这怕，
别怕鬼，
不一定，
对吧？
他不一定知道自己是什么。
对，
哎，
鬼又没伤你分毫。
对，但是这个，反正我以我经验啊，就是同学会还是少去，因为毕竟这么美好的不多。
我十几年没有同学聚会过了，
是吗？我就参加过两次，反正后边我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没了，就是这个。一什么小学这都没有什么联系方式了，就是就小学初中都找不着这人了，都那时候没有那么多软件，就之前就有同学录啊，开心网，
对，
还好联系过一阵，后来这种东西就没有，社交媒体就
是一次都没参加过，我不太参加。
没有吗？
没有，
我是老张罗，以前我老张罗同学聚会。
中学的吗？
中学的、高中的，还有那个大学的，我都张罗。
那你张罗的时候，是不是我这种就很讨厌，就死活不来？
不，就不叫你这样的。
我确实，我发现他们都聚了好几次，突然有一次问我去不去，我也不想去。
嗯、礼节性的问一下。
我那时候我特别爱就是组织那个同学聚会。
嗯，
我是那个，你像我跟 C 老师，我们去就是太经常了，就是
你们这不算同学聚会，因为
一个屋的四个人，
因为你就四个人嘛，同学聚会是得再多一点。
我跟你说啊，我们、
嗯、
我们那个组织同学聚会的时候，就我们几就有几个两三个人核心人去组织嘛。我们通常是说想去看看那人现在变什么什么样才叫的。
哦，那我被叫看来是
就是想看看你长这人有没有变更傻逼了。
我说呢，
因为我们那同学会吧，可能就比较现实，因为那、哦、
说说
因为那个学校吧，就是它是重点嘛，
嗯、
就有很多那种，就是金花刚才说那种
哦，你那个
就不是正
你重点中学
啊，重点中学，
他也重点中学，
对，但是呢，就是牵扯到一个问题，哦、因为重点中学有好多就是那种不是正常上的
哦
啊，
比如像、哦、
啊，就是用一些外力上的那个学校，
明白，
就是没有那个学籍的。
不是有，但就是
还有学籍，那可外力有点大呀。
对对对，就是、
当时我们是半班没学籍
啊，就是、
哦、
有学籍外力就大了、
啊。我们那是有还有若干个呢，不在少数。
哦，
所以
交钱就交赞助费。
哎，你这捅破了，
赞助费当年是有的。
对，
现在没有赞助费了吗？
现在不没有了，现在都电脑排位，死活都改不了。
哦，
他们那会儿就交的比较多，就比一般的要多一些，因为可能情况确实
以前都有赞助费，
嗯、
是明面
的，
对，但是他们多更多一些、
哦，
因为他们那个孩子水平确实
有点。怎么就你们不爱跟人聚啊？
不是不爱跟人聚，就是他们去不是为聚，他们就是基本就是换名片去的。
哎，是有
对，
那不为换名片，那为什么要举办同学聚会、啊？
你跟石原老师这种多好，就大家吃吃喝喝是吧？聊聊梦想。
没有，不可能，你们都太天真了。办同学聚会就是为了交换名片，看你最近干嘛呢？
所以我说，我就去过两回，我就得出这个结论，就如果没有所求，就别去了。
哎，我觉得可能也是人的，我媳妇儿他们同学聚会就特正常，可能是大学同学聚会。
他的大学不跟你一个大学吗？
但不是一般呀，我们班不聚，当然我们班不聚也是正常。我们那班甭说聚会不聚了，我们连毕业餐都差点没不吃，就差点没吃成，就是我们都分的比较散。他们那个可能是经常一块上课吧，就是他们大学同学聚会，
他们
是
什么专业、
计算机计算机的。因为我们是学那个设计的，所以我们
工业设计跟计算机
啊，我们散漫一点。他们那聚会就我看好像每年还会聚一次，都正常，不是去换名片的啊、
因为我去了两次以后吧，就我不去了嘛，他们也不叫我、后来呢，我也反思了一下，我是不是什么也不是？后来我发现确实有这个原因，可能因为好张罗的都是就是他。就是江湖气比较重、或者说混的还不错的。
为什么你们中学现在还能聚到一块儿呢？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确实在聚会中获得了一些有用的名片。
我现在有点怀疑我们同学是聚会的，只是不叫我。我
不是，你也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什么也不是。
我在怀疑他们是不是不叫我，好像是有这种可能。
不是，你好歹你同学，你说你孩子之间朋友之间的事你能解决，估计他们也叫你。
我跟你说，不是那个，不是不叫你，是可能有好几个群。
前两年有一次，我的高中同学说的，他们要聚会，说要叫我，那次是我没去，因为
十个人十个群，
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次是我特意没去，是因为有些这个初恋的同学要去，我就觉得，
哎呦，
他认为的初恋其实是他的暗恋，
对，是我的暗恋，
他暗恋他，
就是、
他曾经暗恋过班里的女生，但是这次说同学聚会，他说不叫啊，我曾经跟他谈过恋爱，
收作业的时候摸过。要手
就碰过一下手
跟汉尼拔似的
手指甲盖儿的，汉尼拔是碰手指头，他是碰手指甲盖儿。
还你还这么说，还真是
他当时就已经触电了，
对对对，
认为自己在那一刹那他已经跟那女孩谈了三年恋爱。
暗恋，你说的对，是暗恋，也不算暗恋，明着追吧，行吧，反正就是没去，
啊、就用现在那很多评论，
火忘了，
就是用现在评论区最流行的就是我追过校花。就人家说，就是你有什么值得是吧？值得说的这功绩，
人家
我
舔过，我舔过
啊、
这就不说了，这不说了，
舔过
这不说了，反正就是确实我好像也不怎么参加，但是我确实小学同学聚会，其实我明显的感觉就是他们要就虽然没叫我去，但是他们就是在群里边聊的时候，确实是感觉要去换名片的，那个确实是，反正我没怎么参加过，所以对这个不太熟。
挺好的，换名片挺好。
嗯，那咱们以后也去吧。
去啊，
去，咱也不是一个学校。
关键是他们已经就刨除我了，可能他们那后来新建的群里已经没有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了。
行，我再往下讲讲吧。那个
猴爪，
再往下讲一个。这个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有很多相同的这个认知，叫猴爪大仙。
哎。
这猴爪大仙怎么回事啊？
这猴爪的第三个故事，猴爪大仙，这有没有他们日本民俗的一些讲究
啊？本身就是确实他们是有这个猴爪大仙的这个民俗，
而且不光是日本地区、
嗯，
很多地区都有，欧洲地区也有。
嗯，就是猴爪
啊，
就是这个
猴爪，就是能实现是吧？
三个愿望，
哎，能实现三个愿望。
就是、他这故事就是三个愿望嘛。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型，但是他确实是这个导演这眼镜大哥在这个那会儿还是大哥呢哈，
这好不是那个后来老头吧？
是他只是老了，他也老了。
我操，那这集可真的他特年轻、啊，
特别年轻，就是他。
我感觉还挺有点那种特装
啊，对，
有点那个
现在是一个和蔼的大爷，
对，没有后来那么自如哈。
对，那会儿是一个装特别装的人，
特装，而且明显。哎明显感觉，他早期他们是在模仿那个阴阳魔界、
是的。然后这个猴耳大仙确实是一个民俗，就是本身这个民俗呢，就是有这个，说有猴的爪子，你可以向他许三个愿望。我记得好像还有说法是，你许一个愿，一个手指头会弯，会变弯，你能好替你数着数，一二三，对吧？这么一个故事，这故事一上来就是一大哥，这个打了一通很神秘的电话。打完之后就开始在家里翻东西，这大哥也确实也是 有媳妇儿，有小朋友，大概，哎，真的都是这个年龄啊，都是三四十岁，
还都是社长
啊，都是社长，他也是个社长，这三个社长的故事，他也是个社长，但是在这块翻，但是看去他家里不是像特有钱，翻来翻去翻出一小宝盒来，把宝盒就给打开了，他正翻宝盒，他媳妇儿就推门就看，说干嘛呢，老公，神神秘秘的，他说你来，我跟你说一事儿，打开了之后又吓一跳，里边是一个，就是一个断了的猴爪子。毛猴爪，这是什么呀？他说这就是猴爪大仙，这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我说这东西能干嘛呀？他说这东西可以许愿。那妻子一听高兴了，不错，你赶紧给我许一个吧。你知不知道咱家最近经济压力比较大？就因为经济压力，我现在都开始掉头发了，对吧？干脆你给我许一个愿，让我长头发，对吧？这个不被脱发所困扰，怎么样？对吧，这男主说了，说你这个啊就不用许愿，知道吗，直接用达菲心不就行了吗，对吧，不管是脂溢性脱发，还是压力大脱发，还是熬夜脱发，都能起作用，坚持用三个月，你就能看到新希望的绒毛冒出啊，这个所以不必浪费咱们这愿望，知道吗，这愿望不能浪费，因为就三个，
就三个，别管是我妻子想要长头发，还是我的女儿想要弹吉他，
对，只有三个愿望，所以长头发，长头发就不要浪费愿望，咱们就把长头发交给达菲心，好不好？所以今天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东西，
老婆长头发，大女儿弹吉他，二女儿打鼓大，
然后
押韵吗？
然后这媳妇儿说了，那你这管用吗，真的假的，对吧，你这个愿望，你这个猴爪灵吗，用过吗，用过吗，咱家现在经济这么不好，用过吗，他说怎么没用过，我上大学我当社长全靠许愿，你想啊，你有大学有当社长娶媳妇儿应该难度就降低了嘛，对吧，这媳妇儿说吹，一听就是假的，你说为什么吗，你大学上的是个三本吧，你这个公司办的也不是很成功啊，他说这就对了，知道吗，为什么上的三，因为我本身我连大学就考不上，知道吗，我就没有上大学的这个能力，所以当年许了，他说狗屁，许愿谁都许，上清华上北大，你许愿上三本图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叫欧皇定律，就是当时没这个词儿啊，现在叫欧皇定律，人出生之后的运气是一个固定值，你比如你有一百运气，你这辈子就是一百运气，那你怎么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好运呢，就需要一个更大的灾祸去来去填补这个运气，就让你的运势永远达到一个平稳状态，有的人天生运势高啊，摸彩票老能中，我天生运势就不行，但我看猴爪大仙可以借运，所以我考大学呢我就没敢取一个太大的愿，就我这个水平上三本的代价就是我之后的毕业滑雪腿折了，对吧，可见学习能力比较差，如果我这个要是让我上清华我可能就得截肢了，对吧，就是所以这个当时上三本就是豁出一条腿折了，
行，要我也这么选，
对吧，是不是这么选合适，
对对对，
说那
我要我选上一民办
那可能就是
摔个跟头，
摔个跟头，哎，说那你那个就所以他就一直要在我得到一个什么好的运和我这个能承受的这个灾祸之间要平衡，说那你这社长呢，说我当干成社长，公司成立干成社长，第一杯买卖成功之后，我被大汽车怼了，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就可见他干社长这事儿是更没这个能力，对吧，当然这个确实是说的，这真的后边会看到他确实不太适合干社长，他说那你现在家里边状况，你反而是我觉得有点，他这有点是因福得祸了，你要是就一直上着班啊，也没准被开了，他这个年龄，对吧，反正就说那你现在当社长经济压力还是这么大怎么办，说最后一个愿望了，我准备玩个大的，对吧，说的，但是我怕呢，说我一个男人我来承受这一切，但是我真的很怕连累到你跟孩子，所以我现在要在这家里边做一个法事，许一个大愿，宏天大愿，你跟孩子你们俩就回娘家去躲着点，然后我来许愿，成功了我一人来扛啊，然后这媳妇儿说行，可以，你扛吧
很仗义，
我能理解，这样我也这么干，真的就是孩子就是下一代，这最重要，你得保护好孩子，我来扛这个诅咒，然后他媳妇儿就走了，他就跟家里边把猴爪大仙拿出来开始喵喵，你还真不让他许了个什么愿，我猜这个愿呀叫心想事成 不是简单的说有个有点钱解决经济危机这么简单了，因为是最后一个愿望了。
哇，那他等于弄一个辐射面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哈。
对，我猜这个愿望他选的叫心想事成，或者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运亨通这种。
哦，就是之前许的愿都是垂直细分领域的。
对，
哦，
对，我要考上一个三本，就这么一个，说是我要干成一个社长就成功了，对吧？就代价这么大，这回许了一个大愿，是一个辐射面很大的。片里具体没说，但我感觉是这个。但是第二天去公司了，到了公司我就发现他这企业，我跟你讲，确实得让他住三个月才能干起来。他干嘛的呀？他有点类似于手工梗，就是做那种怪东西的。然后他愣拿这玩意儿往外卖。他做那玩意儿，他如果干直播，他就早发了，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他研制了一个叫自助型老头乐，就是不愁人，就是他弄了一个。帽子就一个机器帽子，帽子后边别了一个那痒痒挠，这样的话他可以通过动自己的头就给自己挠后背。这东西能卖出去就奇了怪了。
他是给那个残疾人准备的是吗？
那不知道，就是要不抽人，说这你可以一边打字一边挠。
他得多痒啊得。
我觉得不是在椅子上面弄点那个小刺儿自己蹭蹭就得了呢，反正他就是可见啊，他为什么当社长让他住仨月医院，就是他真没有当社长的能力，他的这些发明也都毫无什么具体意义，但是他就干了这事儿了。干了这事儿之后呢，许完这愿望，突然同事说：“哦，领导、老板，这个大好事儿。”什么大好事儿啊？说咱这得奖了，得了咱们全日本最佳创意大奖。是他妈挺有创意，可是你这玩意儿不实用啊，没有使用场景。说那不管，说现在这得奖了之后啊，各个公司开始下订单了，马上电话噌噌噌铃铃铃全起来了，这边要300单，那边要500单。其实他就觉得哎呦可以了，这个有这么几百上千单的能扛过我的这个，能扛过去了。他这公司里边不少人呢，得有5-6个人，所以他也得为公司考虑，所以所有单都接。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在开始琢磨了，说你说这个我得用多大的受伤来去扛这个好运呢？
他有点害怕了，
他有点害怕了。但是这会儿还不是大害怕，还是个小害怕，马上大害怕就来了。刚一出来了一个外国人，黄头发的外国人问说，你这是做这个不愁人的劳头乐，就自助型劳头乐，我来三万单，我们美国就差这个，美国人没有痒痒挠，你这个痒痒挠太好使了，来3万单。他又当着就是他也不能退了这单，对吧？因为企业里还有别人呢，他也对大家负责，这单是不接也得接，对吧？因为你要不接，对吧？美国呢，对吧？日本人敢不接美国单吗？就赶紧接，3万单接了。他一下这下他就慌了，说这玩意儿完了，这我得捅了个多大的篓子。这灾祸，第一他想的，其实这真是个好爸爸。第一想，这灾祸别到孩子跟媳妇儿身上，赶紧打电话给家里，打给孩子他姥姥，说丈母娘，我是这个谁谁谁，那个我媳妇儿在吗？这个接一下，
都叫丈母娘了，还介绍我是
谁？咱也得说呀，各家
对吧？有几个呀？
不是这，说这说我谁？我这把给他们打，就找媳妇儿说一下。对吧？媳妇儿接过来了，说怎么样啊？说这边出没出事儿啊？有没有不好的事儿发生啊？他说没有，可好了，这边事儿特好，你可不知道，我妈一直驼背多少年，直了，驼背直了，对吧？哎呦，啊，这不光没发生坏事，还发生好事了，还好歹这没把这个灾祸惹到媳妇儿身上，放心了。说那这个，但是他就很害怕，跟家里躲着，攒在被子里。突然他大爷来了，踹门而进，你给我起来你小子。他说都怎么了大爷？说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你让我向门口小卖部那个大婶儿那个表白，然后呢我就真去了。说哎呦，是不是那个让人抽了？说，然后他心里想，太好了，原来说这个灾祸是让长辈骂我一顿，然后给撅着个屁股说，大爷您就揍我吧，您就踹我吧。说干嘛揍你呀？你看一叫那小卖部大娘来了，我俩现在要结婚了。说哈、啊，说这也不是灾祸，而且不光不是灾祸，相当于是个家庭的好运气，对吧？说那再往后这个怎么办呀？更恐惧了，但是他也得上班啊。上街的时候，突然一辆汽车朝他开过来，他就完了， 要撞上了，我就吃这个吃这下了。结果哎，好巧不巧，一蹭身车从身边过去了，人下来一大哥就骂他说，你走路不看车吗？他说你怎么不撞我呀，你他妈撞我呀，你撞了我，我这事儿就解决了，对吧？他就觉得只要撞了这个他受的这痛苦就能把这事儿扛过去了。结果人下车那大哥都觉得是一疯子就跑了，结果车也不撞，就发现到哪儿都是好运，好，这个一点伤都不带受的。每天活在惶恐当中，坐在工厂旁边就是难受，看着工厂这么挣钱，自己钱呼呼涨就难受。我有承受这么多好运的这个命吗？对吧？我这些运气都会还回来。你看，说这个事儿现在有要钱也有钱啊，丈母娘腰也直了，大爷也再婚了，就是亲大爷也再婚了，都家里都是这么多好事，可我就一点一点都开心不起来，太痛苦了。哎，这好运，你说怎么这么痛苦呢？哎，这痛苦，哎，这个精神的痛苦是不是也是一种痛苦啊？哎，我是不是，我代价就是精神的痛苦，我低级了，我开始总把这种运气的反噬想成了肉体的这个折磨，我就没有想到精神的折磨。我承受了这么一个月的精神痛苦，应该够偿还这么多好事的了，我没问题了，我没问题了吧？其实也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他站了起来，眼看着一个小姑娘蹬着小三轮，就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不是六七岁，三四岁的小孩蹬着一个儿童三轮就朝他骑过来了，
还给了一特写，
给了一特写。他应该是为了躲这小孩，被小孩刮到，然后从这个他站起来的这个地儿是个
河样
摔到了河里啊，摔成了重伤。看来好运精神痛苦是不够的，等他最后坐到了躺到了病床上，已经是高级病床了，因为现在是一个成功的社长了，这个不靠谱的这个自助型老头乐让他发家致富了，包括他的那个女助理还跟他说融资到了，对吧，说融资到位了，然后这个他媳妇儿也很高兴，然后他也很高兴。为什么呢？他媳妇儿说，你都说怎么，你说人大老爷们儿让一小三轮车给撞成这样，他说这你不懂，这是猴爪大仙的报应嘛，这个现在都扛，说就你封建迷信，这都是巧合。他说没有，我算过这个账了，一看四肢全打着绷带，说我右胳膊，你知道这绷带是怎么来的吗？这是咱妈啊，咱妈腰直了，哎，病好了腰直了，你知道吗？说左胳膊，你说左胳膊这怎么来的吗？这个我大爷结婚了，对吧，夕阳恋多开心。我左腿这怎么来的？咱们家经济困难，因为他最开始打那电话是一高利贷电话，他欠着人钱呢，说这个高利贷还上了，家庭经济困难度过了。右腿，我右腿这个是外国人给咱们3万单，我现在发家了。然后跟孩子说，孩子以后爸爸就踏踏实实的做老头乐挣钱，以后咱家就幸福了。你看没有，爸爸最后一个愿望扛住四肢残废，我给就没问题啊。这媳妇说行，你这么觉得就觉得挺开心的。哎呦，这乐的都不行了，哎呀，终于坏运来了，把好运抵消了，太开心了。然后妻子去了，有意思，在结尾的妻子去了医生那儿，跟医生说，我丈夫这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医生给他看片子，说你看这骨折啊，真的这骨头都劈了，看骨头劈了，这都劈了，但这没事儿啊，这没事儿，小事儿。他说那是不是快能出院？没有，有大事儿。拿出一个胸部的片子，有大事儿，还有3个月的时间，他应该是
得癌症了，
还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镜头回到这个男人的社长身上，还在乐，哈哈哈，坏运气让我好起来了，对吧？没想到他快去世了。
黑色幽默。
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在于，我不知道别人啊，就我其实也有这种认知
啊，
我也会认为人的运气是有限的，一个好运一定会带着一个坏运。
但他一开始不说了吗，人这运气从他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
对，我会是这么觉得。
我要我说，从宇宙大爆炸那天就已经决定了。
对对对，你们有吗？你们会这么觉得吗？
我会觉得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运气守恒嘛。
啊、
嗯，然后有两句古话嘛，就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
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发现好像一个规律
啊、
就是每当我就是有一件特别高兴
嗯
特别开心的事儿终于实现的时候、
嗯、
马上就要跟着一些麻烦会出现、嗯、
是的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因为我也其实是
所以我挺能理解就是这个故事里边那男主的就
对
他虽然我没有许愿啊但他也是用一种许愿的情节去那个叙述这个故事但我老觉得真的是有好多特别开心过后就会有麻烦
出现是的这我的两个理解啊第一个就是咱说玄学的、
嗯、
玄学就是反正就是运气守恒然后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就是物极必反、
嗯、
是吧什么乐极生悲、
嗯、
这其实就是这你要在哲学领域里就算二律背反这就是这是另一个领域了就二律背反就是你熟知的或者你公认的两个东西实际上理论是相悖的就这个就是你高兴到头了就一定会这就是为什么小丑会有哭着乐呀、嗯、
反正从人的这个生理情绪上来说、
嗯、
你的这个大喜之后往往就会人会进入短暂的一个那种抑郁的那种时段
这是大脑补偿
是
吧咱们之前刚才不是聊了一个叫可爱侵犯吗、
啊、
就是大脑是为了让自己不限于一种、
哎、你比如说那个同学聚会、
嗯、
特别开心、
嗯、
然后你回了家之后你会想起很多以前上学时候的一些那种美好的场景这时候人会特别怀念那个时候
你刚才表情他没有美好场景、
啊、
我想的是不太好的场景都是
哎，我跟你说一个
那有没有怀念以前上学的时光
一分钟都没有
我操！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就是主要是自己各色导致的、
啊。不是，就你童年、
嗯、
少年时期没有开心的吗？
很少。
听他之前那个做的那个《哆啦 A 梦》那期付费节目，他确实讲过一点。
你那金花你有吗？
我呀，
你就是就童年的快乐时光，
不多。
有多少还有吧？
有一点。
又比如说中考啊，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你不是跟人躺在那个楼顶上
开心吗？啊、确实那个暑假
有还多少有过吧？
是有过的，比他多、
哎。那个聚会你去吗？
哪个呀？
就是那躺楼顶那聚会你去吗？
也不去了，人也都是各奔东西了，
哦、不爱搭理你了，
人也都不爱搭理我了。
嗯、
那个对
他节目提人家，后来他不在节目提了。
没有，他后来搞特牛逼的事儿去了。那个，但是我跟你说，有一个就是他刚才蛋塔说那个大脑补偿特别明显的，就是我每回录完节目会特难受。因为录节目的时候过于兴奋，
嗯，这个我会有，就是因为大脑不会让你的情绪过分的限于一种状态，
对，
它一定会给你补偿。
哎，我告诉你，我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学这个操作软件，以后你录完之后你再剪，就这劲儿就过不去，不会让你马上过去。
那完了事儿也那什么呀？也有焦虑啊。
焦虑
就只要你就
还是你多干会活就行了。
我就是因为大脑补偿，就是会你不管干什么都会心里边会大概空虚，跟录音时间差不多长的一段时间，会心里边有一些失落感。
但是那艾文说那是对的，
嗯、
因为那两个大姑娘做那个实验，她、
嗯、
有一个就是参照组，他们是在看完那几组可爱的照片以后。让人去分散了注意力、嗯、做了五分钟分散注意力的事儿、嗯、但是回来以后就没有那种暴力情绪 就是他的补偿就会差一些、嗯、
再补偿一下、嗯、
补偿一下
最后我觉得这扣留特别棒、嗯、就是这猴转大仙这个、嗯、因为猴转大仙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欧洲也有、
嗯、
像那个白狼就杰洛特、
嗯、
就猎魔人这故事里边就有他那个石之心完全就是猴转大仙的一个故事、
嗯、
他会实现的愿望但是不会直接给你他会给你特别拐弯的方向给你、
嗯对
就比如那主人公说我要有钱，结果他们是一强盗，
嗯、
结果他弟带人把人抢钱成功了，结果他弟人没了，
嗯、
就是反击的时候人没了。他说这我想要媳妇儿，结果这他爱的女人，他爱的女人死了，结果人一直就是用他们那话就是一直安息不了、
哦、
啊。然后他说我想要避免痛苦，结果这人给了他一个石之心，
嗯、
就那个就是给他这个东西的人叫勺子大师嘛、
嗯。
其实后来有人把那解包了以后，发现那是墨菲斯托、
哦，
就是欺诈大师，就是欺诈大师就是利用了这个。猴爪的这个预言，
对，
就用变相的方式满足他，但是一定是畸形的。
对，其实反正我周围很多人后来聊天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会有这个运气守恒这个思维。这个我不觉得不是说封建迷信，但就是大家会从心里或者说到 到真实的生活当中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确实有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自己是属于那种运气不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突然遇到一些好运、
哦、你是在等那最大的那好的来是吗、
也不是，就是有时候来了会害怕，会那惶惶不能终日、
嗯、
就是确实会、
嗯、
确实会有，而且确实就像艾文说的似的，这东西吧，我理解原因，就是说我确实有种感觉，就是最近一段很平静很好没什么事儿，就会害怕会有大事发生，而且大事真的会发生，
他肯定会有，他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嗯、
就是麻烦事儿，他身边是麻烦事儿、
啊、对麻烦事儿、
嗯、
这我后来我研究他、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平时太不注重生活细节了，所以你好多小问题是你很多小的生活细节引发的蝴蝶效应、
嗯
哦、有可能
没错没错，
有可能是
你要再说迷信点，就是这就是因果、
嗯、
你觉得有的事很奇怪是因为那个因你没找着，
对、
嗯、就但是那个因你埋的时候你自己没注意，
对
对
对,
对，
是的
是
的，
我觉得跟这有关系，有好多东西是你可能你平时你没有发现的一些细节、
嗯、
但可能这个东西长期隐藏在你的周围，它可能有一天会突然那个东西会滚、
嗯、
像滚雪球一样突然
变大。你说因果这个其实是后来岁数大了慢慢是有点理解的，
嗯，
因为其实这片里边也说到他这个叫给他融资什么的这些、
嗯、
其实是好事但也都是麻烦事，
对，
看你是怎么选择，
融完了以后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对吧，就看你怎么选择，你是愿意去后半生都投身到这个上头，对吧，还是
所以嗯，你说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会做选择的时候，我就是会往三本去，就不是说我就上三本啊，就是说会选择一个不太高的一个方向去。
我觉得与其去求神拜佛，不如做一些有把握的事儿，比如用达菲心，
哎，
用上之后，这个效果是有能达到预期的，
还能节约一个愿望。
嗯，
哎，
但真的是这样。其实好多事儿的时候，你把它想高了，想一个大，咱就是说抛开封建迷信，但有时候你想要一个大愿望的时候，你只看到了这个愿望的好的一面。那个好的一面背后是一定有其要付出的辛苦，其实你不能确定你那个辛苦是一个你能不能承受的事儿。
这就跟调休似的，他把你后边那个霉运给你叫小调运，
对，
小长假
小
调
小
调
运。
所以你知道这东西你可以用一些东西来调剂这个、
嗯、
就是好就是坏，
嗯，
坏就是好，
嗯，
知道吗，
是。
这就是哲学意味了，因为你没有好你体会不到坏，没有坏体会不到好，
对，所以就是说当你面对说有一件好事发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它还有它的这个它的背面就是坏，
对，所以最简单的长心，
嗯，
领导真要给你涨一50%，
我以为你涨
就是
手掌心儿呢，你说
上
加薪，
我也要看手掌心儿了、
哎，比如加薪给你加一5%。不一定是坏事儿、
嗯，
你可能后头一年不怎么用干活，
我觉得你就这样
加30%，你就慎重了、
哎。苦才是人生，就是你要记得，人生每天其实都是吃苦，
哎、
有点好高兴的事儿，那只是偶然。也这么想、
哎，有那么一个说法，跟搓麻似的，人叫一溜小屁冲向胜利，
对
对吧？
我跟你说，
你
打麻将最讨厌他妈跟那种叫屁胡的人玩了，
屁胡赢了。
不是大牌给破了，
对，把大牌都破了，我这是豪七，
就是一路小屁冲向胜利，就把你豪七破了，
对，就
你看着再漂亮你做不成，
就是大家就攒点大牌，谁都赢个大的，这都开心啊，你都打完牌之后还能说点，我这豪七等了好几轮，
对吧，
所以就是因为我生活中遇到这种事比较多、
哦、
就是现在对我唯一有指导作用的就是我把这个理念引用在游戏上、
哦、
就是尤其是玩那个 roguelike 游戏的时候、
哦、
因为它数据老是变动的、
哦、
所以就是老玩 roguelike 游戏人就有一句话，尤其是玩那暗黑地牢的人、
嗯、
就是爱说一句话，就
哎你也玩暗黑地牢
啊，一跟二都玩，
我觉得一好玩、
嗯、
二后来有点改变玩法了、嗯、
对对对，所以就是玩这个暗黑地牢人就有一句名言，就叫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对对对、嗯、但是其实暗黑地牢他那机制你玩完也能摸出来，就是你比如这一轮他们也不得病，也不出现什么精神问题，下轮肯定全团灭，我操，
对对对，你说这特别明显在游戏里、
嗯、对，有时候他有点身上有点小毛病或怎么着的，我心里还踏实点，就怕他妈最近这一轮打完出去回来一点事儿没有，肯定要出大事、
哎、你说特对，第三个故事点就在这儿，就是他得知道那个爆长的那个点在哪儿，
是
他最后一直心悬着，就是因为他不知道那底儿在哪儿，
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整心态就调整到就是当麻烦困难来临的时候，自己不要有那种卧槽怎么回事，就突然承受不了那种，就要一定要调整好这种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实咱这词儿都瞎用，我觉得我操
挺好，用的挺好，确实是这样，调整好心态。挺开心的，又聊了一次这个《世界奇妙物语》的老故事，因为之前这几年都是在做那个新的了，对吧？这个也非常感谢达菲新的赞助播出，让我们又在这个神奇的《世界奇妙物语》中挖掘出了这些有意思的故事。然后这个大家如果有脱发的困扰，可以打开天猫搜索达菲新，而且现在搜索还可以享受618惊喜的囤货价。大家听到节目这天开始到截止到6月15号，如果大家在评论区去分享内容，包括对我们节目想说的话，包括对这期节目的感受，包括大家在这个防治脱发方面的一些经验都可以，就有机会被选中，那获得由达菲新提供的生发礼盒一份。本期节目啊，一共会抽出3位幸运听众。
那好，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